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1章1到8节。奉主的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样，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主的福音，他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小细节在这里？圣诞白色的那只蜡烛之前呢，有4个礼拜，你知道吗？上个礼拜王牧师点多了一只3只，所以说这个礼拜，哎，今天修正过来了，变成2只，应该是3只。到第4个礼拜之后就是圣诞节啊。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把这个礼拜点的已经点好了，所以说杰森你点的对，我上个礼拜已经被你修正过来了。好 ，OK， 今天的这一段圣经也当然也不止一次这样子，用这段圣经讲到，不是轮到我讲，就是轮到龙牧师讲。你就想，这1个礼拜又是很苦恼，不知道该讲什么啊。不过呢，在外面的时候，上帝又在我脑子里面捋了一遍。哦，我说原来，给你们一个小测验哈，因为这4个礼拜。圣诞节前主要主题是讲什么？警醒、等候，然后预备。然后今天的这个核心是讲预备。前两三个礼拜都是讲什么呀？警醒。那警醒里面可能我们就用祷告或是学圣经为这个预备自己。这个礼拜今天要讲的话，我们当然就不能够再讲祷告，再讲读经。那就要讲另外的一些内容给你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个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的那个使者，耶稣出来之前的那个使者，他叫约翰。到底是哪个约翰？因为圣经里面有不少的约翰，不是那个使徒约翰，是那一个替人在约旦河施行悔改洗礼的那个约翰。然后耶稣曾经指着他说：凡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生下来大过他的，但是呢，在天上呢，最小的都比他大。然后耶稣又指着这个约翰说，他说：以利亚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但是你们却不认识他。因为当时耶稣问那当时的这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是以利亚先知复活，但是耶稣却指着约翰说：这一位替我开道的，施行悔改的洗礼的，叫犹大跟耶路撒冷的那些居民悔改受洗的这个约瑟，才是以利亚。但并不是说这个佛教里面的那个投胎，或是说那个轮回，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承受了像以利亚一样的使命，因为以利亚还在那里。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以利亚跟摩西两个同时向耶稣显现，所以他分明在灵界，在天国，那个无论是上帝的仆人摩西也好，还是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也好，都还在那里。怎么变成说地上有一个以利亚，天上有个以利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说，这一个施洗的
约翰乃是承受了像以利亚一样的这种使命，然后再为耶稣预备人的心开道路。 OK， 那么请问为什么在圣诞节的时候说这个好像看上去顺理成章的是说圣诞节是庆祝耶稣降生，那么庆祝耶稣的降生那个时候的使者是谁啊？是这个是洗的约翰吗？不是。请问拷问一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是当时为耶稣到来的时候开道路的那个使者？不止一个，很多 啊有去寻找这一个明星降临的三个博士，还有呢，当降生的那一天呢，在天上发生什么事情？有天使在歌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向谁报告？向那一群野地里半夜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报告这样的好信息。所以说呢，为耶稣出生开道的有三批人，对吧？三个博士，东方来的，还有天上的天使，再加上地上的这些牧羊的牧羊人百姓，他们都是见证人。这些见证人就是为耶稣开道的，是指着耶稣说，这是我们人类的救主，这是降生在地上的王，这是救赎我们的弥赛亚。 OK， 可是很显然，假如今天上帝要预备我们迎接，难道是迎接耶稣再一次的降生吗？降生已经发生了，难道迎接像施洗约翰的迎接耶稣出来怎么样？施洗约翰是迎接耶稣什么？不是迎接耶稣降生，那是迎接耶稣做什么？出来传道啊。因为当后面的经文接下去是说，不但是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到约旦河里面接受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甚至耶稣那时耶稣来，然后接受约翰的洗礼，被圣灵充满引导到旷野四十昼夜，然后四十昼夜之后耶稣才开出来传道，传的是跟第一句话跟施洗约翰一样，天国近了，或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今天开宗明义，这一个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就是彼得的表弟吗？啊，因为他很多的内容是从彼得的那个讲说里面，所以说他记载，所以说开宗明义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发生的事情，所以说福音就是耶稣自己，传耶稣传福音就是传耶稣。约翰见证要让人得到福音，也是指向耶稣。因为今天经文里讲到是说，我是给用水给你们施洗，使你们悔改。悔改什么？对犹太人说，他们已经透过婴孩在第八天受洗，不是受割礼，归入上帝的子民，而且家里的，就是生活在以色列家里的这些人都被称为是上帝的子民。他们需要的是说，认识耶稣到底是谁。认识耶稣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人，是一个哪撒勒这个地方小地方来的一个人，或是 高一点的，把他当成是一个教导圣经的先知，或者是老师。但是这一位 约翰也好，或是主耶稣从后来呼召的这些门徒也好，上帝要他们知道的，耶稣不只是人而已，耶稣是那一位神的儿子，具有完全的神性。所以说犹太人要知道的是说，他们要为自己的这个信仰上面的这个错误或偏差来在这个约翰面前这个悔改受洗，因为要约翰要预备他们的心去迎接接受耶稣是弥赛亚。虽然后来耶稣传道的时候有不少的人离弃耶稣不相信他，但是很多的百姓也有少数的那些官 这个教会的一些领袖，包括了尼格啊尼格迪姆也好，还是为耶稣预备坟墓的这个约瑟也好，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那大部分都是什么？百姓认识到，如果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瞎眼看见，瘸腿能够行走，又能够叫人让自己也从死里复活，他肯定是我们所期盼的救主弥赛亚。今天刚才都是在讲圣经的内容，今天要问我们自己是说，假如说我们预备自己的话，警醒自己的话，那是透过祷告和明白神的圣经的道理。但是预备自己的话，如果是这个预备是跟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台上的牧师来说的话，我们怎么预备？因为我们预备的不是预备耶稣降生，也不是预备耶稣出来传道，是预备耶稣怎么样再来。耶稣怎么样再来？耶稣曾经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再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耶稣在像上个礼拜有两个孩子受洗，他的妈妈也去受洗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他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是预备了耶稣怎么样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然后作为牧师的话怎么预备？预备人心，或是鼓励你们成为一个丰盛的基督徒。因为作为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的使命，乃是要帮助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进入到神的家，进入到神的国，是预备他们的心。这预备他们的心不是说你读通了圣经，或是你很会祷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直接关系到他们有没有兴趣认识你所信的上帝。说基督徒生命的这个得到生命，并且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更成熟的生命，才是预备了一条道路，让人可以怎么样迎接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除了这个灵属灵上信仰上的意义，这个预备神的道路进入我们人里面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实际上还有一个普世性的迎接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就是实实在在耶稣怎么样当时复活之后啊，升在门徒的眼光中是升到天上，其实升到进入到上帝的什么样灵界。但是他同时他说将来来的时候耶稣也会在空中显现，普天下的人都会看到他，连害他的人、弃绝他的人、甚至钉他十字架的人都会见到他，而且是全世界万族万民的人，无论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要在他面前怎么样下拜。好，讲完了这个大一点的，现在讲具体一点。罗牧师跟我跟罗牧师讲，罗牧师一直每一次他预备我讲到的时候，他就催我，王牧师，这个回应的诗歌是什么？然后差遣的诗歌是吧，通常我这是一首诗歌选择，这一次基本上我选择了三首诗歌，而且呢第一首诗歌大山为我挪开。你们可能不注意这个，我们在9月29号参加烈火特会的时候，在那个刚开始敬拜的时候有这首诗歌，而且里面你知道吗，这个词曲的作者是谁啊，是词还是曲？一个叫那个三个讲员之一叫林，是不是啊？林庆忠，就是他写的。但是上面写的是赞美之泉用了这首诗歌，但是这个新界行道会这一个这次烈火特会在西雅图也是有这首诗歌。我说让我们这些已经参加过烈火特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重新回味一下当时他们的敬拜是怎么样的状态，因为我发现我们头几个礼拜好像有比较大声一点，对不对？还有手举手的，不过我现在觉得上个礼拜也好，这个礼拜也好，连我自己举到100都不敢举上去。为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样？这有一个什么样 叫同级的压力。可是呢，如果说我们预备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话，要落实在今天这一次的敬拜或是以后的每一次敬拜当中，我之前不是鼓励大家我们在唱歌的时候稍微大声一点，对不对？大声好像 还行，大家多增加了一点声量，因为本身毕竟我们人也不多嘛。如果说是坐满人的时候大声的话， 那就不得了，可能不用大声已经够大声了，就因为我们人少，所以说稍微大声一点的时候，龙是那个谁到了，所以说我今天期望透过为耶稣，无论是庆祝主耶稣降生也好，还是预备我们迎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要习惯怎么样，习惯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要怎么样，在天堂敬拜的时候会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应该是非常的兴奋火热的一种状态，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各种的这个什么样压力，各种的残累，也没有疾病，也没有啊，没有任何的痛苦的一种状态之下，我们是毫无后顾之忧。也许今天来的人虽然在敬拜，但是是带着期望我把我的重担放下来，对吗？就还是会是说还会想到是，哎，今天吃完午饭之后，甚至说没时间吃午饭，我就要赶着去做什么事情。所以说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很容易被我们心中残累的事情所影响。所以说为什么当我们聚集的时候需要牧师鼓励，也需要牧师带头。所以说 我今天给了大家和对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要求什么？除了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唱赞美诗的时候要大声一点点，然后呢我们要专注一点点，然后还要什么？我们还要举手。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传统的基督教会对于举手，无论是举一个手举两个手这个事情啊，其实很困难。所以说呢，既然我们参加过这个热情的敬拜，如果说我们每一次举手，特别是怎么样，如果说平常的歌词就算了，可是当你说有些诗歌里面是讲的我们要高举怎么样，高举手来敬拜上帝，我们还是没有举。当说诗歌里面说我们要大声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还是那么小声，诗歌说我们要跪下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还是没跪。所以说整个事情就也就是说，写这个赞美诗的这些弟兄姐妹，受圣灵感动的弟兄姐妹，他是希望怎么样，他自己有这个感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希望，当然上帝也希望，也就既然诗歌上叫我们举手赞美上帝，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 叫福音派或者比较保守的教会，他们的这个传统的习惯就没有习惯举手。所以说很显然，也就等于说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说圣灵已经降到一半，或者圣灵的工作已经满到一半的时候哭掉下去。因为我们在唱的时候没有那个跟这个肢体配合，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是以后每一次都可以做得到。我不会强迫你每一次都要每一个人都要举手，但是你又心里面有一种触动的时候，你要举手的时候就不要停止下来，因为你想几首歌下来一直举的话也是很累的，对吧？需要有人扶着才行。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触动的时候，我需鼓励作为牧师，我有放下的时候，有举起的时候，那整个我觉得是在赞美上帝的时候，这个歌颂上帝的时候，这个气氛就会很不一样。当然在这个敬拜当中还有一个步骤，但是我不是说要大家这样子做，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牧师做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今天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行祷，罗牧师在这里行祷，因为今天的那个，因为今天英文教会圣马太他们有一个新的牧师叫 Rachel， 可能是欢迎他，所以说今天的聚会就他们结束的晚一点。可是我在开始之前，我有一个跪下来的动作，你们看到了对吧？跪完了之后，当我呼求上帝降临在我们中间，然后为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又一次跪下了。然后呢，今天等会儿 在每一次收到奉献的时候，我也是跪在面前求上帝悦纳我们的奉献。这些动作都表明是说，上帝啊，我们是怎么样卑微的，你是伟大的，是彰显上帝的。这个无论是我们奉献自己也好，奉献这个财物也好，我要让大家看到是说，我们是带着一个跪下的心。也许你站着，但是你内心一定要有怎么样跪下的心在那里。所以说，如果我教大家同样跪下来，人家说：“哎呀，牧师你太仪式化了吧？”没关系，但牧师代表大家在跪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不是在，你心里面不是在的一个人，你乃是跟牧师一起跪下的一种状态。这是我期望大家做的，内心的改变，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是说，以后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你有一点点的感动，想要举手的时候，我请你跟我一起举手，好吗？不要统一划一，好像逼着大家唱第一首歌，两个手举起来；唱第二首歌，一个手举起来，那就很怪，你知道？要很自然。我觉得让上帝的那个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所以说，实际上操练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说我们预备庆祝耶稣的诞生，或是庆祝耶稣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希望在我们今天的每一次的聚集敬拜的时候，能够不羞于把我们自己的手举起来。举起来是什么？举起来赞美上帝，把那个什么力量，把我的赞美的声音投向上帝，投向上帝。无论是一个手也好，两个手，而且举手也代表了怎么样？投降。我没有武器哈，那是举起来，什么时候举起来？那些俘虏的啊，就举手了。其实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举起手来敬拜上帝的一种状态。你如果说觉得累，你不一定要每一次都要这样举着，但是你如果有心里面有触动的时候，我希望从下个，不是，不用下个礼拜，等会第三首歌回应的诗歌，第四首歌忏悔的诗歌，我们就要来操练这件事情，好叫上帝知道我们不但内心是尊崇他的，我们在肢体上也有所表现，但是不像表现的那么强烈，好像又会被标榜说这群人好像是灵恩教会的样子。我们不是灵恩教会，也不能够，也不标榜自己是福音教会。我们这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聚集在一起是带着一个兴奋的、喜悦的、喜乐的心在赞美上帝，因为他是配得的。什么时候如果能够跪下来的时候，你在家里面习惯跪的时候，即便是教会，有时候你知道吗，有些教会，特别是我们新一会，他们以前的一些崇拜的，这个也是台阶，这不是舞台，实际上是跪下来领受圣餐的地方，每个人跪着，然后牧师发，但是这里这样的事情没有做过。但是到今年之前，就是有几次我们教会的每一年的服事的核心的家庭都会到前面来领受一个好像是差遣按手，让上帝赐下能力智慧，然后我想今年又重新会恢复恢复这个就像摩西得到上帝的这个差遣，然后把这个上帝给的这个什么使命托付在这些要服事的弟兄姐妹身上一样。所以说今年等应该在过年之前就会恢复这样子的一个差遣，一个受类似于受职，但是不是受职啊，是那个呀，就是差的太多了，就两点啊，一个内心要敬拜，第二个我们下一首回应的诗歌就试着可以举手试试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会发生。好，那我们起来祷告。主啊，你的灵已经既来召聚我们，感动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来敬拜，敬拜就是彻底的在你面前降服，在赞美的声中，我们把赞美的语言抛向你。你就在这里运行，来充满， 使我们的生命中有圣灵的火，好叫我们在一些传统的思维上辖制我们的地方能够被更新，使我们在敬拜中能够更加的投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